中国的对日作战已经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卢沟桥事变之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传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起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俱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给他的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
毛泽东认为，抗战爆发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的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那么中国会灭亡吗？毛泽东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的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将得到未来历史的完全验证。其中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言中国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要熬得过去这段较长的痛苦时期。然而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的转入敌后，比较的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做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的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上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其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它最为特殊的特点。从整个战争形态上看，敌之进攻，我之防御，似乎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是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敌后的游击战根据地也是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处在敌人四面或三面包围中， 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们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果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算在内，那么属于和平阵线的国家犹如天罗地网，当法西斯国家处在这张大网中无处逃跑时，也就是他被完全打倒之日。总之，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战争的规律，让全中国军民明白，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而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赢得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单行本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毛泽东的论述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以极大触动和启发。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给予了蒋介石指挥的一系列以撤退弃守告终的战役以极其客观的分析。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的达到了，争取了时间和广大的回旋余地，战斗者的血就一点儿也不是白流。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蒋介石高度认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的许可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白崇禧也对论持久战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作《论持久战》时，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南部的黄土沟壑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再次联手，共同抗击着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太原失守后，中国第二战区拟对太原发动反击作战。在临汾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第二战区决定把现有的部队分编为中央、东路和西路三个集团军，其中东路军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正副指挥，统辖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和第三纵队以及第84师朱怀兵等部负责向正太路的榆次、娘子关一带出击。
就在中国第二战区准备实施反击作战时，日军也在策划向山西南部地区发动作战，其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20日，日军第18师团协同沿同蒲路南下的第20师团向长治发起攻击， 李佳玉的第47军第311旅一部奉命阻击，中国守军在与日军的血战中全部阵亡，长治失守。接着晋南重镇临汾陷落，日军来势凶猛，以至于中国第二战区反击太原的计划已经无实施的可能。一股日军从汾阳方向向西直逼阎锡山的退路隰县，阎锡山命令王敬国的第19军前往迎敌，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位于川口的第70师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杜坤差点被俘，旅长赵锡章阵亡，团长马凤岗率部猛冲才把被日军包围的师旅机关人员救出，王敬国军长带着第70师残部跑到山里去了。而在大麦郊第68师阵地，中国官兵激战两昼夜后，阵地还是被日军突破。中国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大怒，严令第61军军长陈昌杰增援，并警告陈军长完不成任务小心脑袋，但是陈军长还是因为战事不利撤退了。张培梅怒不可遏，坚持要枪毙王敬国和陈昌杰，说只有砍了这两个军长的脑袋才有可能扭转晋南的危局。但是阎锡山坚决不同意杀他的军长。张培梅见日军逼近隰县，阎军一再败北，而自己杀一儆百的主张又不为阎所采纳，悲观失望，即萌生自杀之念，吞食鸦片身亡。
为了牵制日军的进攻，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八路军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出击。阎锡山急忙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的出击和收获。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于日亲至平汉县督战，今得电话，臻将新乐、望都收复，杀敌百余人，擒四人，夺步枪50余支。定州正在鏖战中，北路浑源一线杀敌40-50人，我伤亡20余人，现敌困守孤城，不敢出城。定县、新乐、望都三县各有敌人数百名，加日被我杨支队悉数歼灭，并俘获敌人甚多，敌之增援部队亦被我击退，现正跟踪追击。一部已到保定南关车站与敌对战，大有占领保定的可能。正定至保定间铁路桥梁完全破坏，并毁敌车一列。平汉县伪组织亦多被抄获，现向金浦县急进，企图断敌后方交通。20日，八路军第115师343旅陈光部收复了之前王敬国的第68师失守的大麦郊，获炮一门，粮食数百担。仰日在石川镇与敌激战，获65弹14万发，信号弹5箱，步枪70余支，军用品一部，我伤亡90余人。
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129师决定在正太路向日军发起袭击，地点选在了几个月前娘子关战役时伏击过日军的长生口。复战长生口这一仗简直就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师长刘伯承在干部会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打仗就要选择敌人的弱点，如果敌人没有弱点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当然还要打，但是要先给敌人制造出弱点。给敌人制造弱点的战术叫做围点打援，即先佯攻旧关，吸引警行的日军出动增援，然后在敌增援的必经之路上设点伏击。22日， 第385旅769团开始围困旧关，井陉的日军果然出动增援了，结果在长生口伏击圈内遭到771团和772团的猛烈袭击，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日军8辆汽车被击毁5辆，200余人的队伍被击毙130多人，其中包括这股日军的指挥官荒井丰吉少佐。
川口失守后，八路军第115师奉命支援友军作战，但是这一次该师出师不利，师长林彪出了意外。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是稻谷往来响。总有一天，天使